奇妙。哦，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就让啊，真是让你的话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也是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主啊，我们啊，虽然也会经历一些难处，甚至是苦难，但是因着有你的话，主啊，我们就不至于迷失方向。主，我们里边就有力量。主啊，我们就啊能够活出来那一个有荣耀盼望的样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求主施恩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哈，那个我们上一次呢是应该是两周以前了，是言行姊妹带领我们学习这个第18章到22章啊，我就把这个 slide 放在上边啊，就是讲圣洁啊，百姓圣洁生活条例，还有祭司赤手圣洁的条例啊。那这五章实际上它的中心呢，就是要分别归于神啊，就是分别为圣。那我们今天开始呢，就是我们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学习啊，23、24、25。首先我们就来看23章呢，它的中心就是讲的是耶和华的节期。那23章呢，是今天晚上我们学习的重点啊。那我们就分成几部分来看啊。那第一部分呢，我们看见的是啊，23章啊，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神是耶和华的节期的主权者和设立者。我不知道我这个言语是不是有点生硬啊，但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神是耶和华的节期的主权者和设立者。那我们就啊，在屏幕上边呢，就是打着这几节经文是23章开始和最后的结尾，最后啊44节啊那节的经文。那我们就可不可以请哪位弟兄姊妹，你就把屏幕上的这个经文来读一下就可以。
好的，我来读一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括号这是我的节期。第4章耶和华的节期，第4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样。44节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的，利未记23章1到44节。
好，谢谢茂华弟兄哈。所以就从屏幕上啊，刚才茂华弟兄读的经文里边，这里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啊，耶和华的节期啊，它是神的节期。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和华的节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耶和华的节期它的意思啊，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或者你去看原文啊，它就是告诉我们是神指定的日期，或者是它那个词是约会哈，是神和人约会的日期。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耶和华的日期是什么意思呢？是神所指定的，它不是人指定的。我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期，我们华人也有很多华人的节期，那些节期是人啊所定的啊，但是耶和华的节期不是，它是神指定来要和人约会的，或 是神指定要人和神来约会的这个这样的日期，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的节期。当我们去看那个原文的时候啊，在那里边呢很清楚的说，这是我的节期，在第二节的末尾说这是我的节期。那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没有翻译出来，所以我就在屏幕上那个括号里边我就把这个放在上边了。神很清楚的说这是我的节期，不是人的节期，是神的节期。所以神在这里边说的再清楚过了，耶和华的节期是神的节期，神他有绝对的主权的，神是这个节期的设立者。那他有一个这个词啊，就是在44节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叫传给，神吩咐完了这个七个节期以后，摩西就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了以色列人。哎，传给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看见神吩咐给摩西，那摩西呢他要把这个要传给以色列人，所以摩西他作为一个中保，可以说他作为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一个忠心的中保，他就把神的话原封不动的传给以色列人。神怎么设立的，神设立的细节神都如实的啊，原封不动的一字一句的传给以色列人啊，也就是说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传啊，这也是圣经中神啊对摩西，你去看出埃及记啊，神怎么说摩西就怎么传啊，在这里边也是神怎么说摩西就怎么传。所以感谢神有这样一位啊，这样一个忠心的一个宗保啊，所以神给他的评价记载在民数记12:7，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这是神给摩西他的仆人这个一个评价，所以感谢主哈。我们看主耶稣他也是中保，主耶稣他是在圣经里边说是神说我要兴起另外一个人像你的，所以主耶稣就是神所按照他对摩西所说的啊所差来的，所以主耶稣他也是神让他说什么他说的话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说的不是自己的话，是住在里边他的那位父或者是差他来的父的话，他从来说的都不是自己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强调这个呢？因为呀，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在以后那个世代呀，在传递的过程中呢，就出现了问题，以至于耶和华的节期成为了犹太人的节期。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不是一次，好几次，就耶和华的节期成了犹太人的节期，耶和华的逾越节成了犹太人的逾越节。 所以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啊，为什么耶和华的节期竟然成了犹太人的节期呢？那我们就可以去推啊，原来这个一代一代去传的时候，那就有问题了。所以今天对我们也是个提醒，今天我们去要对神的话忠心，神的话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啊，神的话不需要我们去有什么发明，我们有什么新的看见加到里边去，绝对不可以的。所以神的话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啊，来去啊分享啊。所以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那里边啊特别的讲，如果我们篡改神的话，那是有咒诅的。这是我们第一，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节期，神是耶和华节期的主权者和设立者。那第二呢，耶和华的节期是圣会的节期。我们一说到人的节期，都有人的目的啊，可能是为了娱乐，也可能是为了休闲啊，也可能是有其他纪念，比如说在国内就有纪念啊，建军节啊，很多节日哈，我们不讲那些。但是耶和华的节期呢，是圣会的节期啊，因为在23章第4节。这里边说的很清楚啊，说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圣会它原文的意思呢，是说被召聚出来的圣洁的聚会，以色列的民被召聚出来一个圣洁的聚会。这个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大吃一顿，而是将百姓从日常工作中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做什么呢？专注于神。弟兄姊妹，这是目的，让我们专注于神。那百姓要做什么呢？对百姓的要求是什么呢？你们什么工，什么工都不可做。然后下边还有一句话，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哎，你看再加上一句话，前面说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下边加上两句，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劳碌的工，那这里指的是你不要去在耶和华的节期的时候还要为自己的利益，说白了一点，就好像今天我还要加班加点，要多挣一些钱，那个不可以的。所以这里特别的来讲，说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里把这个经节呢都放在这里边，所以这里边呢就有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呢就来分享一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12章12节，主耶稣说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因为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在安息日就是什么工都不可做，所以他们看见主耶稣去医治的时候，他们就指责。 那主耶稣说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我们大家怎么理解呢？
我的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安息这个节期的目的，刚才你已经分享了，是吧？就是说要专注于神，而专注于这个圣会，就是做一个圣洁的聚会，而且是专注于神的事情，专注于神。那这个做善事呢，那本身它就是符合这个目的，实际上比那种像那法利赛人说的那个干守那些条例本身实际上更符合安息的目神的心意。
谢谢小朋友，谢谢小朋友的很棒的分享啊！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分享？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来看哈。其实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指你不要为自己取得利益来去工作。那做善事是可以的，这主耶稣说的哈。那善事这不是劳动，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他说善事不是劳动，而是服务。其实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也就是说人是比律法重要的，人是比律法重要的。做善事呢，那就是说是我们敬畏神的人要有一种爱和怜悯的行动，爱和怜悯这行动这样表达。比如说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边讲说，主耶稣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因为羊掉在井里边你要把它拉上来，那主耶稣说人比羊何等的重要。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大家明白的孩子更糊涂了哈。
宋牧师能打扰一下吗？
哎，
对对，他这个安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个善事不是不理解为灵命的一个成长的，不是指打工啊体力方面身体方面，是灵命的一个成长。
是哈，谢谢丽莎哈。其实善事呢，就是因为爱和怜悯这样做是可以的。爱和怜悯它是把那个律法的真意活出来的，因为律法的总结，律法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爱神爱人。所以做善事呢，就是把律法的这个中心呢活出来，就是要爱神爱人，而不是恪守律法的那个字句。那我们这个我们就先分享在这儿哈。第三呢，耶和华的节期与神的心意。那也就是神设立耶和华的节期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第一呢，就是说是纪念神的作为和恩典。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逾越节， 个祝棚节，都是纪念神他的作为，神的恩典。比如说逾越节是在旷野的时候神与人同在，神的作为。
他是
好，第一大家我想在这里我就不多解释，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第二个目的呢，神借着设立耶和华的节期，神的心意是要人能够与他有亲密相交啊，有亲密相交。所以呢，你看每个节期神都有具体的要求，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把这些经文这样去详细的在这里去读出来，但是你去读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借着献祭来与神相交。还有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相交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进入安息。神的心意是要人能够进入安息。我们想一想，神在创世纪在第一章，应该是在第二章，他一切都创造完事了以后，我们看见圣经怎么说的呢？在第二章呢，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就安息了。安息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停止，停止，对人来说要停止我们手头的工作，还有就是休息。神他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就安息了。那我们从第二十三章，我们来看二十三章，这里头安息的字样反复的出现。首先我们看到的安息是什么呢？是有一个词叫圣安息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二十三章第三节，二十三章第三节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圣安息日在圣经里边只出现了四次，一次呢是在出埃及记，三次出现在第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三节、二十四节、三十二节。这个圣安息日，它就是安息的安息。也就是它是安息的最高级的安息的安息。然后我们再看圣安息，圣安息呢也是在这一段二十三章里边出现了五次，然后呢安息出现了八次。所以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他是让我们借着耶和华的节期，我们能够进入安息啊，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感谢神的啊。但是我们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啊，特别第三章十八到第十九节，你从希伯来书啊这个经文里边，你看见了这些人，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进入神愿意他们进入的那种安息。为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缘故呢？不信的缘故。神的心意是乐意人进入安息，可是 人因为不信的缘故不能进入安息，这实在是很难过的一件事哈。今天神对我们的心也是的，但是需要我们去信，我们要相信，这是这个耶和华的节期的神的心意的第二点，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进入与他亲密相交，进入安息。那还有神借着耶和华的节期启示，把他弥赛亚的救赎的计划启示出来，也就是从耶和华的节期里边我们看见这些预表。我们到下边我们会去看，这就是呢耶和华的节期，他启示了弥赛亚的救赎计划。所以耶和华的节期呢，第23章他就告诉我们有这七个节期，这是神亲口说的七个节期。我们把这个七个节期啊，可以按照可以分成两类，一是按照季节，春夏季有四个节期，还有秋季有三个节期。前面的四个节期的，它是预表基督第一次降临已经成就的，到现在已经成就了。那后边的三个节期呢，是预表基督第二次降临要成就的，也就是说还没有成就。所以你看这七个节期哈，前面四个是预表基督第一次降临，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预表基督第一次降临要成就的，后边的三个节期是预表基督第二次降临要成就的。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第一次降临主耶稣已经成就了，那现在后边的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他才成就了。那我们看看每个节期他的预表，他这个预表啊，逾越节预表的是基督的死救赎罪人，我们都知道逾越节了，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门框上，然后那个灭命天使过去的时候看见就目击上，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不多解释了哈。所以逾越节呢，它预表的是基督的借着他的死流血来救赎罪人。那无教节呢，弟兄姊妹，这个具体的都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就我们就不读了啊。所以无教节就是有无教节，它是连续是七天的这个无教节啊，它是预表的是基督的死除去世人的罪，基督的死除去世人的罪。接下来就是初熟节，那初熟节呢，按照今天来讲应该是在礼拜天在主日，这里要讲可以讲很多哈，但是就不多讲。初熟节就大麦嘛大麦初熟节的时候把那个大麦一捆摇一摇献给神，所以这个初熟节呢，它的预表是基督是初熟的果子这是这个 这个预表的意思。然后七七戒就是数啊数，在圣经里边哈、啊，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读，在这个圣经里边呢，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啊，这个七七戒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在第六节二十三章第六节说，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啊，这是无酵节。然后后边呢，第十六节说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五十天就是七七节，七七节用我们今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它就预表那个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建立。犹太人相信呢，那个七七节的时候是摩西在山上领啊神颁布律法。那在基督徒我们知道七七节它的预表是啊圣灵浇灌，所以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旬节的时候啊圣灵就浇灌下来，教会就建立了。那下边呢，这是前面这个七个节是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已经成就了。那后边这个三个节日，一个是首先是吹角节，吹角节是七月一七啊，七月初一，七月初一是吹角节，它预表的是啊基督再来啊，预表基督再来。七月初十那天是赎罪日啊，赎罪日，在赎罪日的时候，只能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一年一次啊带着血进入至圣所，这是赎罪日。那赎罪日呢，它预表的是啊这个末世的时候，那个啊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啊得救的，这是啊赎罪日。然后七月十五是祝棚节，这个祝棚节，祝棚节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欢乐的节日，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住帐篷。这祝棚节它的预表呢，就是预表着弥赛亚国度的建立，与我们永远与神同在，或者是说神将永远与人同住。所以这个这三个节是预表基督第二次降临来成就的。我在这里边呢就没有太详细的把每个节期啊都好像就很详细的来讲，其实有些节期以前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也都查考过，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在这个二十三章里边好好的去读，这里边也讲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来看神要求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向他守节，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啊，这里是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三大节期哈，这个三大节期是除酵节，还有五旬节，还有就 祝棚简这三大节气，可以说是救赎计划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个除教解就是成就救恩，七七解就是五旬解，是圣灵降临建造教会。祝棚简是国度弥赛亚国度的降临，弥赛亚国度的建立。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这些节期的时候，神都有一个一个是启示弥赛亚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下边呢，就请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去读二十三章的时候，特别你读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困惑，好像二十二节和前边后边好像没有什么关系。这一节经文就是插在耶和华的节期的中间。问大家怎么去看？我们把二十二节我给读一下，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失去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表面上看这一节经文好像前后它没有什么关系，那神为什么要把这一节插在这里边呢？有没有哪位弟兄姊妹来分享你怎么看呢？去读的时候确实是感觉是很不明白
的。那个是不是我想是不是就是这件事看的好像直和那个节气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的精神是有关系的。他是说要救济穷人，要那个帮助穷人，那就是和这个福音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把这些不要漏下那些穷人，也就是我们福音要传给所有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
有可能有吧。是的，谢谢小敏。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来看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很有意思，这些经文不是随意的插在这个节期中间，你看它插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它插的位置正好是在前面的四个节期和后边的三个节期的中间，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果从这个预表的角度来去看，那个意义就很深远。 你看看前面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已经成就了，然后再把这节经文插在那里面，接下来的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要成就了。那也就是说在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那个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教会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要做什么呢？
大使命
啊，是啊，
传福音，
我们就要去啊，真的是讲福音，神的爱要活出来，要去传福音，要去预备迎接主再来。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哇，真的很有意思，要不然为什么就插在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恰好插在那个位置，这个很有意思哈。除了这个意思以外，那还有刚才师父小饼姊妹也讲了一点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圣洁不仅仅是献祭和守节，不仅仅是这个，人常常会看重的就是献祭，去守这个节节期。其实神的意思呢，他是让我们更是要活出神的怜悯。我们真的和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你真的有亲密关系，我想一定会活出来神的怜悯的属性。所以我在这里边放了很多的经文，五处的经文，《生命记》14:29，请哪位弟兄姊妹来读一下。
我来读吧。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谢谢啊，谢谢。所以你看这节经文里边就讲到啊，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神很惦记他们啊，惦记他们能不能吃饱，神是要让他们吃得饱足，这是神的心意。那神他盼望我们真的是敬畏他的人，你也应该有神的这个怜悯。那接下来的是《生命记》16:11，看哪位弟兄姊妹读一下。
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地位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他为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
好，谢谢。对，你看这里边那个红体字啊，都要欢乐。这意思是神的意思，不仅仅是你们欢乐，而是要所有的人普必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 如果他们连吃都吃不上，如果他们所需要的没有满足的话，饥肠辘辘的怎么能够欢乐呢？所以你看见神的心意是让人要去把神的怜悯活出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那下边呢就不读了哈，这经文有好几节。那在新约圣经里边，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神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去活出神他的怜悯来。一个真敬畏神的人，和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你不仅仅去献祭守节，这我们一定要做的，但是更是因着你去献祭守节，而是把神的怜悯来活出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从这些经文为什么放在这里边，可能一方面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讲，还有从预表上来看，我想更重要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今天我们要抓住我们现在有的机会，有的时间，好好的去传福音。因为人真正需要的，神真正看重的，是让灵魂得救，让穷人有福音听，是指灵里贫穷的人，在黑暗中的人能够听见福音，能够认识耶稣，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一想到贫穷就想到物质贫穷，但是圣经里面说那个贫穷很多时候是指灵里贫穷，所以我们要不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我想从预表的角度去看，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今天可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就盼望我们都能够抓住机会去传福音。大家在这方面还有没有分享？没有分享，我们就来看下一个哈。在前面的二十三章，我们就讲完了。对不起，没有把二十三章好好的去读一遍，因为二十三章也是很长，有四十四节，我们读起来读一会儿，就得盼望弟兄姊妹自己读几遍。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二十四章，尊敬。二十四章给他一个题目啊，一个主题，就是要尊敬耶和华的圣名，尊敬耶和华的圣名。这章圣经比较短，我就想我们把这章圣经读一下，请哪位弟兄姊妹先就是把这个二十四章第一到九节读一下。
好，我读哈。二十四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想对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熬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华贵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 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营这灯，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灯，金灯灯台上的灯，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饼用面一划十分之二，要把饼摆面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金灯的桌子上，又要把正炉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力，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感谢主的话。
好，谢谢郭青姊妹啊。所以这九节的经文呢，它的就是我给的主题哈，是一个尊敬耶和华的名圣名的人，你要按照他的心意来侍奉。怎么知道我们是尊敬畏耶和华的名？你是按照他的心意来侍奉，那就是敬畏神。如果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去侍奉，那就是不是敬畏神。我们看见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布，他们献上了燔火，在人看也在侍奉，可是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献，那神的火就降下来把他们烧死他。所以尊敬畏耶和华的名的人要按照神的心意侍奉。那我们看见这刚才读的这个九节的经文里边啊，就讲到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是灯常常点着，这个是第二节那里边清楚的说的，说使灯常常点着，也是说灯不能灭的，不可以灭哈，要常常的点着。那百姓要做什么呢？这里百姓要献上捣成的青橄榄油，感谢神的，这里讲的很清楚，捣成的，捣成的。也许这个橄榄油的做法可能有很多种，我不知道哈，也可能很多种，但是神要求的，你只能去捣成，然后要的是什么呢？那个清的、最纯的清嘛，就是最 pure、最纯的那个橄榄油，神要求的清清楚楚，百姓。如果敬畏神的话，那你就必须按照神所要求的，把这个橄榄油来献上，这是神对百姓的要求。那祭司呢？对祭司的要求是，从晚上大祭司哈，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晚上到早晨，那是黑暗的时候，那个会幕里边只有这个灯，如果这个灯出问题，那就是漆黑一片了。所以祭司呢，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你就准备想一想，什么叫经历这灯？什么是经历这灯呢？经历这灯祭司会做什么事呢？
就是保持它常亮着不留面。
啊，常亮，对，我记得以前毛华弟兄带领啊分享的时候印象很深，因为我们家小时候也点油灯哈，但是印象没有那么深。他分享说这个，
所以我当时在出埃及的记得时候，那时候查的是我小时候就是听我看我爸爸妈妈就点灯的时候就是一个是这每天要固定它，不能让它火不能让它灭，还有个那个灯芯要经常要点要剪的，剪了以后它才能够继续燃烧，还有一个油一直要添加的不能灭的，还有它因为那个灯啊灯的油那个有一些烟，所以烟一定要还擦的，还灯罩也是要用煤油那个沾了，所以这样要擦的。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祭司所以要耶和华面前经理这些灯，就是祭司这个工作是也是要这样做，这些所有的灯芯啊、油啊，还保持灯的，是也不能让灭，还一直要擦，那个保持那个。就要前面的灯要是金子做的，闪闪发光，所以这些都是要一个祭司很专心的去经营，这个是我的启示。
谢谢马华林，记得
是吧？按神的心意侍奉啊，这祭司的侍奉在神面前侍奉。
谢谢。我们今天呢，我们知道这是给当年的以色列人。那今天我们看的是什么呢？讲这个金灯台，它有个预表的意思。金灯台的预表，从圣经里边看，金灯台一，它预表到基督，预表基督。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耶稣说。我是什么呀？我是
世界的光
啊！我是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我们说这个是预表的基督。那还有呢，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啊，那里边告诉我们是预表到圣灵。第三呢？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啊，他告诉我们说是预表到教会，教会是金灯台嘛，主耶稣就把你拿走啊，那预表到教会，那今天我们作为教会，那就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发光？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有没有常常经历，让我们发出那个主耶稣让我们发出的那个光？我们是不是发光的基督徒？所以这一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神的心意，他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就求主来点名，真的是要常常的在神面前，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陷在罪里边，能不能发光？所以2026年就盼望我们是神的儿女，我真的盼望我们能够去发光，为主发光，做见证。这是灯要常常点着，这个灯要常常点着。对于基督徒，我们也要常常有见证，常常有光。第二个呢是陈设饼，第24章第八节，陈设饼，它是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 陈设饼是安息日的时候更换，不是每天都更换，是到安息日的时候要撤下陈的，买换上新的，这样陈设饼。这个怎么做的，这圣经都讲了啊，要把它摆在耶和华面前，十二块陈设饼摆两行，实际上是两摞，两摞摆在耶和华面前，十二个，它象征着十二个支派，它的预表是基督是生命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神从天上降下马拿来，马拿那是神给他们预备，所以他有个预表意思，说主耶稣他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这个陈设饼它摆在耶和华面前，就作为纪念，纪念神如何在旷野的时候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两摞，为什么要两摞呢？三摞可不可以？但神要求的这就是两摞，就是两行，因为二是一个见证的数目，二是见证的数目，见证神如何满足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在基督徒，我们主耶稣给我们有分寸，我们就是要见证耶稣，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见证耶稣。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陈设饼只能给祭司们吃，这圣经说的。可是呢，有一个问题问大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他们逃到挪伯基利斯亚比米勒米勒那里边的时候，他们竟然吃了陈设饼呢？他们为什么敢吃陈设饼？大家来，每哪位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主耶稣也问这个问题了，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到四节，给大家来念一下啊，十二章三到四节。好，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得以吃。”你看，主耶稣来问这个问题哈，我们大家怎么看呢？
大卫是耶稣的先，在耶稣时代，门徒也要以耶稣的名。
右权呢？你再大点声。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预表，因为大卫是耶稣的先祖，得到了耶稣时代，门徒也要吃耶稣的名。然后，今后的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也要
我想
谢谢谢谢秀全。小敏说
啊，我想是不是就是他本身吃饼是本来是违反了这个律法啊，但是呢啊，这个耶稣来说这个事是说就是在那种他是在紧急的情况下，那违反律法并不是罪，因为那个律法就是是为嗯，就像说这些规矩都是那个为人设的，人不是为规矩而活的，所以那个他这个他这个大卫呢是只是因为他需要，所以呢是可以的。他就是说法利赛人那样苛刻的去，就是机械的去遵守那个律法的那些条文，而不管他的经意，不管他的那个内容，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本来这个饼就是供给生命需要的，而大卫那时候生命需要这个，所以他可以吃。
谢谢谢谢小敏。还有不要分享，
我在这边就觉得是神的教导是表明了神的怜悯，看得比那个仪式更为重要，因为大卫当时在特殊的情况下，就是也是为了神的今后的作为，所以他需要用当时那种情况下需要用要有粮食吃，可以补充能量，所以从怜悯这个方面来讲，神是怜悯的大卫。还有一个呢，也是说这个律法，这个根据是律法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必须是可以有一些稍微有点可以就是可以松动的嘛，就是说怜悯比遵守律法更为重要。
谢谢啊。好，我们就想到大卫，其实大卫他知道不知道这个是给祭司们吃的？
他知道，
他肯定知道的，最后他肯定知道的。但是为什么他还明知给祭司吃的，他还到那里去要呢？我们就可以去想象，其实当时大卫他是逃避扫罗的追杀，他可能那个情况是非常的危机的，他有可能他和他逃难的人可能有可能好几天都没进食都有可能，所以他们可能非常的饥饿，甚至体力不支，这是我们的想象猜想。但是大卫呢，大卫这个人呢，他对神的怜悯他真的是太体会了。我就想到记不记得他和八十八也乱生的那个孩子，神明明说那个孩子不能活，可是大卫他做什么呢？神明明对他说那个孩子也乱生不能活的，可是大卫在神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不吃不喝的，在神面前祈求。什么时候他开始吃喝了呢？那些他周围的那些产妇们告诉他孩子死了，他就起来了，洗脸了，吃饭了，以至于他的那些臣仆们都很弄不清楚，你刚才那样说的，现在孩子死了你又这样说的，大卫怎么说呢？大卫别说的话非常感人，至少非常感动，他说神有怜悯， 神有怜悯，神或许会怜悯这个孩子，不要放肆，他会认识神的，所以他最艰难的时刻他到神的那里去。那圣经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讲过安息日是为人设立，是要人得益处，在人面对那些紧急情况下，神会怜悯我们，他会怜悯人，显出他的怜悯。如果机械性的人机械性的守这些规条的话，他就不明白神的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就是爱神爱人。大卫知道，大卫懂，所以这些敢，别的人谁敢呢？是大卫敢，他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盼望我们也是进到神的话语中间，明白神的心意，那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是机械性的固守什么，而是我们和神有那样亲密的关系。就像保罗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他那样有把握，那我们也有把握，我知道我信，我信的是谁。那这个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哈。然后我们来看下边呢，就发生一件事件啊，这个有人亵渎耶和华的名。首先我们看10-12节，这在屏幕上边的，请哪位弟兄姊妹给读一下。
好，我来读。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
好，谢谢弟兄姊妹哈。所以从这几节经文里边，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亵渎神的名，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他父亲是埃及的，
母亲是以色列人，父亲是埃及人，但这个问题设计的不好，太浅白了。为什么把这个人的家庭背景记载的非常的详细？为什么记载这么详细？人允许和外邦人通婚吗？ 总是不允许和外邦人通婚。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这个人他是一个混血儿，他是混血儿，这个很关键。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的妈妈是以色列人，父亲是埃及人。你就看见这个人他是一个神圣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与世俗的这个埃及的这样一个结合物，这样说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就是和世界混淆混合在一起，那就肯定会出问题，就埋下了这个伏笔了。因为他是以色列和埃及这样一个混血，我想他自己啊，他在以色列人中间他可能是缺乏一种归属感，一种安全感，也可能他的颜色不一样，肤色不一样，总之他自己他没有归属感，他觉得自己可能又不属于埃及，又不完全属于以色列人。所以这就可能导致什么呢？这是应该是这个问题发生了。所以他在以色列人中间闲游的时候闲游，可能我们这都是猜想推测呀，可能是以色列人可能是不是对他另眼相看，所以就发生了争斗，中间他们就发生了这个争斗的事情。那争斗也没问题，但是争斗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亵渎了神的，亵渎了神的那个问题，这个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亵渎神的名，以色列人知道这个人亵渎了神的名，那他们怎么办呢？可能是也想是不是他们当时没办法解决，就把这个人带到可以说国家的最高法那里边，最高法就摩西，带到他那里去。那摩西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要请示神，他要寻求神的指示。所以我们就，这是我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是这样思想。那我们看见摩西也很谨慎，他不是可能从来没有处理过这样的事这个可能是圣经记载的他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摩西他就来去请示神，等候神来指示应该如何去来要什么行动哈。那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从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圣洁和非圣洁的是不能够结合的。所以在新约里边说有一个词叫不能够同父一轭。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分别。 不要想办法和他们一样，我们不能和别人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觉得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亵渎圣名，所以在第十六节是第一次出现这样一个制度性的要求，就是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啊，所以这个是神所启示的这个人要被致死的根本原因。他们这个和外邦人有婚姻关系是在埃及的时候犯的哈，然后一起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并没有特别强调他的身份的原因。也就是说呢，如果亵渎神的名，无论是他是混血，或者他是埃及人，或者他根本就是以色列人，都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神所设立律法。这些律法你会看到，它是随着以色列人中发生的问题，有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中，神会加入一条，这个就是在这时候加上去的。在这之前是这个咒骂父母的要被致死，但是还没有提到亵渎耶和华名的要被致死，这是在这里首次出现的。神说的很明白，是必被致死啊。我补充一点啊，宋牧师，好，您继续，您继续。
好，所以就刚才也听姊妹分享的哈，13到23节，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就小谕摩西啊，小谕摩西说了，咒诅圣名的人必被致死，不论你是寄居的还是本地人，不论你是什么人，你咒诅亵渎耶和华的名必被致死，这个是没有商量地的，清清楚楚的，这个以前没有发生过。所以这里神就给摩西，也不仅仅是给摩西，是给以色列人很清楚的这样的指示，亵渎圣名的一定要致死。我们会去思想，刚才杨行姊妹也讲到，圣经里在利未记20章9节那里边说，咒骂父母的人怎么样呢？总要致死他。其实对咒骂父母的都要去致死他，父母只是给人肉体的生命，想一想，那位造我们的神，今天人要去咒诅他，那岂不是更要去致死他？所以圣经里边这里就告诉我们，亵渎圣名的一定要去把他致死他。
我给大家宋牧师，我给大家稍微提一句哈，牧师刚才讲的非常好，稍微有一点提醒大家，就是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必被致死，在这之前都是总要致死他，总要致死，现在出现了第一次必被致死，然后你往后看呢，这个词就不断出现了。但是第一次出现在是不可亵渎神的名这个地方啊。好，我也给大家补充一点，大家注意一些这个词语上的表达的这样一种变化啊。这就启示我们读经呢，你要特别特别的细，越细你就越得着。好，
我补充一下，就是利未记19章12节也说了，不可指着我的名，其假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还有一个十二节，就是十二节，不可指着我的名欺假誓，亵渎你的神，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他这个就不允许亵渎，因为他这个跟律法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这个公正的律例圣洁，就十九章说到这一节。
谢谢，
非常好，嗯。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十七到二十二节，这里边神不仅仅告诉我们要把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神接下来也进一步的把如何处理，我们可以说是水平的，如果说咒诅神，那是推辞你去伤害神、咒诅神的，那要必被治死。那我们水平的，就人和人之间，还有那如果是出现伤害、出现致死的时候，应该去如何做所以神在这里边也就再一次的来启示出来那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的去讲了。但是我想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主耶稣特别的强调以牙还牙，以牙还牙，就是在那个这里边就提到过哈，说第二十节说以伤还伤，以牙还牙，以牙还牙。那我就想问问大家，我们怎么理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所说的这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是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对，一定要我们来都来效仿的，要以善以善善恶。如果用这种方式冤冤相报的话，最后也是两败俱伤。按照律法来说，那我们其实都是该死。如果主也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们的话，那我们真是毫无希望。
谢谢修全，谢谢修全。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你怎么看？
还有就是，这可以说是恶人要他那个犯罪嘛？你要跟他作对的话，你不也就犯罪吗？神不让我们去犯罪吗？
我们也变成恶人，如果也这么做的话，
对不对啊？
谢谢。还有没有分享的？
我想说一下，我认为是咱们这个立碑记这里头讲的呢，是一个这个律法，就是对人，就是普遍人，就是要公平，你打了我，我就要打你。但是马太福音呢，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你不要去跟恶人去作对，就是叫我们有一种饶恕，它是对象不同。这两遍我说完了，
谢谢小牧师姊妹。
其实他牧师说，
你说
其实就是以牙还牙，不是神要说你打不掉我的牙，我要去打
比如你的牙，实际上它有一个同样的赔偿的一个牙的那个价值，就打伤了以后要去作为律法来赔偿的这个道理。那主耶稣实际上叫我们就是要有忍耐的心，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碰到事情不是这样打左脸右脸的事情，就是人家我们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那种忍耐的心，或者是有种怜悯的心为他祷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为坏人敌人祷告嘛，就是仇人祷告，这个是不是往这个方面来想？牧师法帮我讲一讲。
但从法律层面来说，确实犯了罪，受到刑罚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耶稣这边说的，我们不要自己来为自己来伸冤。
好，谢谢哈，谢谢大家。我们看见在旧约里，刚才利未记第24章里边说以牙还牙，以牙还牙。实际这里边呢，可以说是在当时神在那个人类社会中设立这个司法公义的基石。它的目的是什么呀？目的不是说去鼓励你去报复，他扣你一个，伤你一个，你也把他一个眼睛抠出来。他不是鼓励你去报复，而是呢限制、防止过度的复仇。有没有听过以前在没有律法那个约束的时候呢？你知道报复啊，可能会去伤害，往往会可能去10倍的，对吧？10倍的去报复，你杀了我一人，我灭你全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事？那个就是会有这样的事的报复。其实我们读创世纪，你读到拉麦的时候，我们都读过哈，我们都周六查经，都查过这个拉麦那段的经文。所以神吩咐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一种司法的公义，其实是保证了什么呢？公义的绝对的公平性，一种公平。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主耶稣他教导我们的是，我们要去超越这个，我们要超越这个。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自己就活出来，那今天我们信他的人，我们也要超越这个。所以我们圣经特别教导我们不可伸冤，因为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感谢神，谢谢大家的分享。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快点了。然后我们来看25章，那就是更深的安息。我们看见23章有个主题是安息，神借着节期要我们与神亲密，然后要安息。中间24章尊敬神的名，尊敬敬畏神的名的应该什么样？不敬畏神的名，那是什么样子哈？但是接下来就是更深的安息。那因为这个25章实在也是很长的经文。就把1到7节读一下，然后以后呢我们就不读了。首先我们看1到7节，讲的是安息年，安息年的安息，请哪位弟兄姊妹读一下。
那好，我还来读。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6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7年地要守安息年，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样，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好，谢谢，谢谢杨姊妹。那我们就请大家来参与啊，也让我叫大家参与。从这经文里边看，你看是谁向耶和华守安息年？
地
有没有想过，神好顾念地呀？就地是神的，神是顾念地吗？
是为了顾念，
是顾念人。所以在新约圣经有句话，保罗说：“难道神顾念的是牛吗？”不是啊。神顾念的是人，但是神这里说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地怎么能够守安息呢？那需要人去听神的话。人如果不听神的话，我到第七年还耕种，那地就不能守安息。我们看看地真的有490年没守安息，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听，人不听神的话。所以神的心意是表面上看是要地守安息，但是神真正的意思是要人能够去顺服神，听神的话。人听神的话的时候，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神说那年不耕种就不耕种，地就守安息。人不听神的话，亚当不听神的话，地就受咒诅。今天人不听神的话，地也没有办法守安息。所以实际上真的是死的是人。那为什么是第七年呢？这个我们大家思想吧，这个比较浅白一点啊。这与安息义有什么联系？这个也不讲了，我想大家也基本能想出来。那我们再问下面问一个问题：安息年一年呢都不种地呀、如果放在中国的话，老百姓会想那怎么办呢？吃什么呢？那我们也想一想。那百姓的人是需要怎么办？神会供应的，神会供应的，在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外人当食。我们地守安息的时候，虽然人没有耕种，但是神祝福地，那个地就会长出可能超过人平常去耕种的时候那种收成。所以人会不会有缺乏？不会的。当人去相信神的时候，对神有这样信心的时候，他就真的得到更深的安息。人对神有信心，就放在我们今天我们来讲，如果我们对神真的有信心，你真的相信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就会有安息。可能生病了， 你就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你就不会忧愁，不会睡不着觉，因为你在想神有个美意，就不会惊慌失措。所以一个真相信神的需要这样想，我们没有那么大信心啊，但是我们假设有一个人有那么大的信心，那他就真的享受到了神要给的那个安息。这不是神，这就是神设立安息年的目的。这一整年呢，那安息年做什么呢？你说安息年做什么？安息年就放下停止去种地，那个时候农耕时代每天想到就是种地，但是现在放下手中的工作，安静在神面前，特别圣经里面说在住棚井的时候特别好好的学习神的话，和神关系越密切，越体会到神的安息。所以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但是很遗憾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是神，忙得不得了，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神设立安息年是让我们来经历他，更深的亲近他。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地主的话，你拥有很多地，你盼望安息年吗？谁盼望安息年？谁盼望安息年？
古人婢女故宫，
对呀、啊啊，那些人盼望安息年的，那地主呢？地主说暖了，我这一年不能种地，如果我雇工的话，还花很多钱雇他们，还不种地。所以感谢神。下边来、看一看哈，下边我们就来看看安息年的属灵的预表。我们常常主说就是安息年想的太多了，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属灵的预表，属灵的指向，就是安息年，就是预表的基督的救赎和属灵的安息，就不太详细讲了哈。安息年的时候有罪的赦免，你说安息年有什么对徒徒的事要做吗？不仅仅是不耕种，安息年还有一个事情，欠债的都免了，欠债的都免了。所以这里有个属灵的预表，罪的赦免，罪的赦免，那都是罪人，主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啊，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安息年？这圣经已经圣经中讲过哈，以色列人有没有守安息年？
没有，
没有。他们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你看，他们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呢？70年，因为神 要让地守安息。那也就是说，很可能以色列人490年，他们根本没有守安息，贪婪，不听神的话。其实不听神的话，就是蔑视神的话。神有办法，神说了地要守安息，地就要守安息，那是办，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所以他们在这个历代志下36:20-21，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以利米口所说的话，直到地享了安息，地在荒凉的一切日子便守安息，直满了70年。神说的话一定成就的，神有他自己的办法来成就他的话，所以神就让以色列被掳，然后地就安息。那以色列什么时候开始守安息年？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以色列人被神管教击打，这个沉痛的教训，所以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就开始守安息年。这圣经中有记载，尼希米记10:31，说第七年我们必不耕种，凡一切向我们所借的必不追讨，欠债的不追讨。所以欠债的人很高兴，等到安息年来，欠的债就不用还了。所以他们被掳回归以后，就开始守安息年。其实我查一些资料，他就说现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守安息年。他们今年的守很有意思，我觉得就好像是Mount Sinai Hospital 那个电梯一样，安息日电梯。他们在守安息年的时候是自己不种地，他把这个地怎么办呢？租给外邦人，让外邦人去种，他们自己不种。你不觉得这是自欺欺人吗？好滑稽，很可笑的事情吗？好，弟兄姊妹还有什么分享没有？对不起，我就不能太详细了。没有，我就再看最后哈，最后这大多经文太长了，8-55，喜年。几年的主题就是自由，几年的自由。什么是几年呢？就是第七个安息年，第七个安息年，那个安息年接着的那就是50年嘛。七个就是49年是安息年，接着的那年是50年，那一年就是几年。在利未记25:10，这里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如果是奴隶，你买奴隶了，那些奴隶，那些叫以色列的奴隶啊，希伯来的奴隶，如果外邦奴隶还不能宣告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奴隶是希伯来人，那他就自由了。宣告自由，遍地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地卖给别人了，哎，喜年的时候，那个地又归回给你了。这是喜年，宣告自由， 当然那一年你欠债都也都免了，这是七年。我们看先知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里面就预表了，预言了一个属灵的七年，在61:1-2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你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啊，就是喜年。这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这是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喜年。那主耶稣呢，他来到出来开始施工，他来到拿撒勒，就是他的家乡，他进了会堂，他在就读先知以赛亚的书，正好就读到以赛亚书61，刚才我们念的。那我们看主耶稣路加福音记载的主耶稣他读的是什么，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第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感谢主啊，以赛亚书预言属灵的喜年，主耶稣来宣告这个预言应验。感谢主，所以主耶稣他成就救恩，人们因为相信耶稣就从罪的权势下得释放，属灵的瞎眼就得以看见。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这个神的话语中的奇妙，原来人常常会只是注重那个字句，只是喜年，我们想的当然它有表面当时的意思，但是更重的是，但是预表到耶稣，主耶稣宣告他来了，这个就应验了。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属主的儿女，你真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会在主里边就会经历到那种他要给我们的那种安息啊！所以感谢神。今天呢，对不起啊，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分享，盼望以后能给大家分享。我们时间太晚了啊，还有分享的没有？这是小敏姊妹的啊的问题哈，
就是说，
好，我就今天查经，我就内容就查这些了。
啊，谢谢宋牧师，今天很辛苦，花了这么长时间，为我们来分享三章的利未记。这些经文呢，是蛮重要的，因为涉及到律法中节期，还有后面特别用25呢来讲喜年，然后中间呢有这样24主这个讲了一个案例啊。那么这些内容呢，我们今天来读， 其实不是我们回到旧约，回到以色列那个时候去从他们的角度来学习，我们更好的学习方式是我们站在今天我们蒙恩的基督徒的角度，我们看神为什么给这样的律法，神在这些律法里边存着何等的美意，我们在这里面看见耶稣的影子，我们在这里边呢看到神的恩典，我们特别在这里边看到耶和华的心意。所以当宋牧师跟大家分享那个23章22节为什么要插那一节的时候，我在那一刻马上有一个歌曲就在我心里响起，就是耶和华的心是赐平安的意念，耶和华的心啊是慈爱的意念啊。你从你读出神的心意的时候呢，这些看上去很刻板的条文啊，这些就会活起来啊。就像宋牧师给大家举例，让大家去想为什么大卫可以突破这些律法的规条，去吃了那个只有这个祭司才可以吃的圣饼，他们叫圣饼，那么为什么没有罪呢？如果你要从律法来讲，我们很难讲得通，但是旧约给我们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神许可这样的事发生，然后主耶稣又在新约里给我们讲明，所以我们就从这样一种方式去学习，利未记就在我们心里越来越活，而不是学得很辛苦哈。谢谢宋牧师。也谢谢大家啊，我们一起学的这么晚哈，也这个愿神预备我们的心，明天一起去这个敬拜朝见神。宋牧师做一个结束祷告吧。
好，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心是让你的儿女能够安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就赐给我们主啊属天的信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知道我们是多么软弱，主啊我们说以色列人主啊好像没有信心，主啊我们也没有信心，我就想到提拿姊妹说我们都是不如小心的人，但是你有大力，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主，主啊就求主你照着你的大怜悯，主啊来恩待我们，好让我们今天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主，主啊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那个应有的样式，主好让你的心得满足，感谢赞美你，就求主借着你的话来祝福来恩待也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渴慕，让我们更加的去追求，特别是在2026年，主啊让我们能够啊更多的来认识主，更深的来经历你，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谢谢宋牧师啊，也愿我们继续为东亚弟兄祷告啊，借着东亚弟兄这一次并兴起我们这个祷告的心非常好，我们持续的祷告啊，我们用祷告也托住弟兄更有神的怜悯和医治，我们相信弟兄会及早的回到我们中间啊。我们今天学习到这里，我们这个。
我就像小孩，我想主啊，